了凡四训有声书，明朝袁了凡进士原著，明初黄志海先生演述，现代王景观整理，财团法人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倡录。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气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但是了凡四训的原著是用文言文写的，对现代人而言阅读起来比较吃力，而且不太容易懂。民国初年的黄志海先生为了使这本书能让大家受益，所以用白话文不厌其烦详尽的注解，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功德无量。黄先生的白话注解在民间流传很广，他的优点是内容丰富详尽，缺点则或许是过于繁琐些，而现代人比较缺乏耐心，可能会因此而影响读这本书的兴趣，以致在有形无形中使这本好书的影响力减弱，实在是很可惜。
所以王景观有鉴于此，于是发心加以整理，重新排版印刷，使得大家容易阅读，心生欢喜，并且由善心人士出资，根据王景观整理的《了凡四训白话解释精简本》录制成《了凡四训有声书》，希望人人听过之后都能够学习了凡先生改造命运的精神，来创造自己以及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光明的前途。第一篇，立命之学。所谓立命，就是我要创造命运，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讲解立命的道理。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告诉他的儿子，要袁天启不被命运束缚住，并且应竭力行善，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必须努力断恶，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此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断恶修善，灾消福来，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要我放弃学业，不要去考功名，改学医，并且说，
学医可以赚钱养活生命，也可以救济别人，并且医术学的精，可以成为名医，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脸长须，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 这位老人向我说，
你是官场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学宫了，为何不读书呢？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哪里人，家住何处。老人回答我说，
我姓孔，是云南人，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黄极术，我得到他的真传，照注定的术来讲，我应该把这黄极术传给你。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并且将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要我好好的待他，并且说，
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术的道理，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试试看究竟灵不灵。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非常的灵验。我听了孔先生的话，就动了读书的念头，和我的表哥沈成商量。表哥说，
我的好朋友玉海谷先生在沈有福家里开馆收学生读书，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
于是我就拜了玉海谷先生为老师。孔先生有一次替我推算我命里所注定的数，他说，
在你没有取得功名做童生时，县考应该考第14名，府考应该考第71名，奇学考应该考第9名。
到了明年，果然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完全相符。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他说，
哪一年考取第几名，哪一年应当补领生，哪一年应当做贡生，等到贡生出贡后，在某一年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在做县长的任上3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到了53岁那年8月14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
这些话我都一一地记录起来，并且牢记在心中。从此以后，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算定的名次，唯独算我做领生所应领的米，领到91担5斗的时候才能出贡。哪里知道我吃到71担米的时候，学台徒宗师，
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
他就批准我补了贡生。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不准我补贡生。直到丁卯年，殷秋民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没有考中，替我可惜，并且慨叹地说，
这本卷子所做的5篇册竟如同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像这样有大学问的读书人，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
于是他就吩咐县官替我上公使到他那里，准我补了贡生。经过这番的波折，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灵米，算起来连前所吃的71担恰好补足，总计是91担5斗。我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就更相信
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看得淡，不去追求了。等我当选了贡生，按照规定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所以我在京城里住了1年，一天到晚静坐不动，不说话，也不转动念头，凡是文字一概都不看。到了几次年，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 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
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我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三天三夜连眼睛都没有闭。云谷禅师问我说，
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的缠来缠去，而你静坐三天，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云谷禅师笑地说，
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
我听了之后不明白，就请问他此话怎讲。云谷禅师说，
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一颗意识心，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虽说数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了。
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的人，数也拘他不住。
因为极恶的人，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但是他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福变成祸，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
你20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不曾把数转动一分一毫，反而被数把你给拘住了。一个人会被数居住，就是凡夫。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
我问云谷禅师说，照你说来，究竟这个数可以逃得过去吗？禅师说，
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求，我造恶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我们佛经里说，
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
只要做善事，命就拘他不住了。因为说谎是佛家的大戒，哪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欺骗人的呢？
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是不明白，又进一步的问说，孟子曾说，
凡事求起来就可以得到的，这是说在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那么怎能一定求得到呢？譬如说道德仁义，那全是在我心里的，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若是功名富贵，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是在我身外的，要别人肯给我，我才可以得得到，倘若旁人不肯给我，我就没有法子得到。那么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云谷禅师说，
孟子的话不错， 但是你解释错了，你没看见六祖慧能大师说，
所有各种的福田都决定在个人的心里，福离不开心，心外没有福田可寻，所以重福重祸全在自己的内心，只要从心里去求福，没有感应不到的。
能向自己心里去求，那就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可以求得，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也可以求到，所以叫做内外双得。换句话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仁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
一个人命里若有功名富贵，就是不求也会得到，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就算是用尽了方法也求不到的。
所以一个人若不能自己检讨反省，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但得到得不到还是听天由命，自己毫无把握，这就合了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
要知道，纵然得到，究竟还是命里本来就有的，并不是自己求的效验，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就不必去乱求。
倘若你一定要求，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因为过分的乱求，过分的贪得，为求而不择手段，那就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也都失掉了，那岂不是内外双失吗？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云谷禅师接着再问我说，
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如何呀？
我就把孔先生算我某年考得怎么样，某年有官做，几岁就要死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他。云谷禅师说，
你自己想想，你应该考得功名吗？应该有儿子吗？
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想了很久才说，我不应该考得功名，也不应该有儿子。
因为有功名的人大多有福相，
我的相薄，所以福也薄，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成立厚福的根基，并且我不能忍耐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也不能包容，因为我的性情急躁，度量窄小，有时候我还自尊自大，把自己的才干智力去盖过别人，心里想怎么样就怎么做，随便乱谈乱讲，像这样种种举动都是薄福的相，怎么能考得功名呢？
喜欢干净本是好事，但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成怪脾气了。所以说，越是不清洁的地方，越会多生出东西来。相反的，很清洁的水反而养不住鱼。
我过分的喜欢清洁，就变得不近人情，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一种缘故。
天地间要靠温和的日光、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生长万物啊！
我常常生气发火，没有一点和煦之气，怎么会生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二种缘故。
仁爱是生生的根本，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就像果子一样，没有果仁，怎么会长出果树呢？所以说，忍是不会生养的根。
我只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积些功德，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三种缘故。
说话太多容易伤气，
我又多话伤了气， 因此身体很不好，哪里会有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四种缘故。
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活命。
我爱喝酒，酒又容易消散精神，一个人精力不足，就算生了儿子也是不长寿的，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五种缘故。
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晚上又不该不睡觉。
我常常喜欢整夜长坐不肯睡，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六种缘故。其他还有许多的过失，说也说不完呢。云谷禅师说，
岂只是功名不应该得到，恐怕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当知有福没福都是由心造的，有智慧的人晓得这都是自作自受，糊涂的人就都推到命运头上去了。
譬如这个世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比如说善人积德，上天就加多他应受的福；恶人造孽，上天就加多他应得的祸。上天不过就他本来的质地上加重一些罢了，并没有一丝一毫别的意思。
接下来这段是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
就像生儿子也是看下的种怎样，种下得很厚，结的果也厚；种下的薄，结的也薄啊。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十代的功德，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那是他功德极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呢。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的功名跟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
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
从前的一切一切，譬如昨日已经死了，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日刚刚出生。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尚且还有一定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哪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书经太甲篇上说道，
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开，而自己若做了孽，就要受到报应，不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了。
诗经上也讲，
人应该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天道，很多福报不用求，自然就会有了，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
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说是上天注定的，但是还是可以改变。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 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要抢也抢不去，哪有可能享受不到呢？
易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么吉祥又何处可以趋呢？凶险又哪里可以避免呢？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
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
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相信吗？
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并且向他拜谢，接受他的指教，同时把从前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恶，不论大小轻重，到佛前去全部说出来，并且做了一篇文字，先祈求能得到功名，还发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的大恩大德。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3000件的善事，就拿了功过格给我看，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所做的事，不论是善是恶，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
善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恶的事情就记在过格下面。
不过做了恶事，还要看恶事的大小，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希望我所求的事一定会有效应。云谷禅师又对我说，
有一种画符箓的专家曾说，
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是会被鬼神耻笑的。
画符有一种秘密的方法传下来，只是不动念头罢了。当执笔画符的时候，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齐放下，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念。因为有了一丝的念头，心就不清净了。到了念头不动，用笔在纸上点一点，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
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若没有一些别的念头，那么这道符就很灵验。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功夫，这样才能感动上天。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
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的。
乍听之下会觉得奇怪，因为短命跟长寿相反，而且完全不同，怎样说是一样呢？要晓得，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时，就如同婴儿在胎胞里的时候，哪晓得短命跟长寿的分别呢？
等到出了娘胎，渐渐有了知识，有了分别的心，这时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都要受报应了，那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
因此命运是自己造的，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那么富跟贫要看得没有两样的。